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珍儿。
在上期的节目里，我们回复以马内利姐妹的来信，关于怎么劝丈夫不要看手机，如何成为一个智慧的妇人。在上期的节目里，珍儿姐不断的强调我们要用祷告作为我们的根基。那这一期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
每天做到为自己的丈夫祷告并不难，坚持为自己的丈夫祷告并不难，但如果你每天都想我已经祷告了多久了，那就很难了。当我们对比我们的祷告和他有没有改变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很困难。因为如果我们看不见改变，我们就觉得我们的祷告是没有功效的。可是我们的祷告是面对神的，我们是把透过祷告的一个信心的交托，把这个人把这件事交到神的手中，神是有主权的。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是把我们自己所有一切凭着信心交托在他恩慈的主权当中。一个是他的恩典，但是一个是他的主权。我相信他不会误事，我相信他在做工，我相信他不停止工作。那么作为我们来说，为丈夫祷告，为儿女祷告，为一些很多我们觉得极其痛苦的事情祷告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抓着这个祷告的结果不放，我们希望神速速的成就。所以因着我们看不到这个祷告的结果呢，它就会减少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看见有些事情正在改变，而不是建立在那不改变的上帝的应许之上。如果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说，主，我知道你是信实的，我知道你听我的每一个祷告，你告诉我是要凡事祷告，一无挂虑，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心里所需要一切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那我就按照他这么说的这么去做。这是必须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对一个妻子来讲，当你看到你的婚姻当中你的丈夫正在做一些事情是不合神心意的，他们的生命急需改变，你不是求神让你看见这个事情速速成就，而是求神来掌管你丈夫的生命。当你把你的丈夫交给神的时候，你就要相信说，若我真的相信他是敬畏神的，那就有神做他生命的主宰。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祷告呢，是我说了刚刚在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我说的这段经文，一定要明白你的整个人生的关系都要以祷告为根基的。
阿们。
如果你的祷告做得不够，你的根基是动摇的。
姐妹在来信中一直写到她怎么样去参与到帮助她丈夫的过程，提醒说夸奖的话语，
当然也是
也是担心
好的，
这些都是爱的表现啊。但是感觉好像这个祷告是辅佐姐妹，但是实际上应该是祷告为主，然后呢在
其他的东西是神给他智慧的时候，他知道该怎么去做，
神感动他去做。
没错，其实我在我丈夫的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个字也没有说过啊，这21年我在想，我从来没有指责他不够爱主，你怎么没有看见你读经，我怎么没有看见你祷告，你为什么不来带领家庭敬拜，你为什么不，因为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多次分享过，他跟我结婚的时候他才信主2-3年，我已经是
传
道人了，所以我完全有这个属灵的所谓的成熟度和洞见去监督他呀，对不对？在教会里面反正我也是传道人呢，
甚至还会有这种本能去牧养。
对对对对。可是既然我成为他的妻子，我的母亲就告诉我说，你的职分在家里只有一个，妻子，你在他面前只有一个职分，妻子，所以永远不要超越这个职分，想着你是传道人了，你是 PK 了，你是这个带领他信主的了，你是孩子的母亲，当然，可是你在你的丈夫面前只有一个职分，就是妻子。那所以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去持守住的。那祷告除了为丈夫祷告呢，里面还要就是你有没有为自己祷告。
嗯，我听过您和那个木星在馒头对话中有一期就是妻子为丈夫祷告，那一本妻子的祷告那本书前面花了很多章节都是在写妻子首先要为自己祷告。
是，你有没有为自己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恒久忍耐的爱，求你给我凡事包容的爱，求你给我智慧，求你给我恩典，求你给我勇气，但是你也给我谦卑啊！在所有的这一个祷告的这个专注上面，你要祷告对，祷告在合神心意的这个点上，那神的工作是历史的。你就会发现说，当你站在一个法官的地步，你看不起你的丈夫，你已经没有办法再仰慕他了，因为他的这个状态你已经没有办法再高举他了，你很多的时候是一个从高俯视他的这个角度去指出他的错误的时候，他是会非常影响你对你自己的一个评价和判断的。所以耶稣才说，那你们凡事当中没有犯罪的就可以拿石头打死他。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呢？其实就提醒我们说，能不能够把审判的事情留给神呢？审判的主呢？能不能够自己脚踏实地的先管好自己的事情呢？
嗯，
千万不要误以为说，在家庭里面，如果今天不指出他来，他就不知道。不，其实一个手机上瘾的人，可能他自己比别的人更知道。
嗯，他何尝不想摆脱呢？
他上瘾了，他只是没有力量。
嗯，而且对现代人来讲，睡前玩手机好像也是让自己放空哈，
嗯，
的一个
习惯，
一剂药
猛药或者是鸦片，嗯，或者是怎么，我想这个这些东西都是方法性的，是可以改变性的。嗯，我觉得这个基本上的一些东西是，当然丈夫可能这一段时间失去生命的方向了，意向不见了，他不知道进入中年危机了，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了，他没有从神那里领受新的意向了，等等，这些那是很危险的事情。越是危险你越需要祷告，不是你站出来跳出来就能够帮助他，而是需要神动工，神来做各种各样的事。那我曾经提醒过一位母亲哈，我自己曾经深受这个祷告震撼过，就是一位母亲说她愿意为自己的孩子的生命的改变做出任何的改变。那我就问她说，你敢不敢做这样的祷告，就是 whatever it takes， 主啊，挽回我的孩子。那这个祷告是很挑战性的，因为你敢吗？神真的要做事情的时候，你能承受吗？比如说当他这个祷告就意思就是说，不管你是让他生病，你是让他跌倒，你是让他疼痛，你是管教他，我相信你的意思都是好的， whatever it takes， 求你来挽回他，你敢做这样的祷告吗？那个妈妈就想了一下说，我不敢，我没有预备好，我不想我的孩子失去学业，失去工作，失去健康，我什么都不想他失去。
包括做子女的，有时候我们为父母祷告，我们也不敢做这样的祷告。
嗯，
我们怕神万一做的那个工作
过火了是吗？
我们真的很害怕。我理解这个妈妈的担忧。
是，嗯，你知道我们这样的害怕其实源于我们对神认知不够清楚。我们的神可比我们有恩慈多了，
yeah.
他可比我们怜悯多了，
Amen.
他可比我们智慧多了。我们里面其实是没有恩慈没有怜悯的，我们的爱是非常有条件非常有限的。即便是这样，耶稣不是说吗，你即便不好，你都不会拿石头反给你自己的孩子，孩子求鱼的时候，你就是他想要什么就给他什么，更何况你天上的父呢？岂不把最好的给寻求他的人吗？所以一当我们专注在神的美善之上的时候，你根本不会不敢做这个祷告。
Yeah, 是。
是不是？因为神给我们的是都量过。我爸爸以前做过一个比喻，就是啊，他以前是做标准计量的，就是那种天平上的砝码。
哦，oh, ，
是以前是真的砝码，不是 digitalized 的
毫克，
毫克。
我们以前大学里面用过，
对，大大小小，嗯，每一个毫这个，然后在那个极度的天平上面一点一点的去称。然后我的父亲告诉说，神说他我们的每个人的担子他都是为我们量过的，这个量就是 measure， 就是一点都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
非常精确，
非常精确的，绝对不会是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那每一次想到我父亲这种说法的时候，我就会打消我里面那种恐惧感，那种焦虑感。哎，我怕啥，对吧？我这么不好， 我都这样爱我的孩子，更何况我天上的父。所以我对我的每一个孩子我都做这样的祷告，我就是主啊，当他们背你，当他们远离你的时候， whatever it takes 让他们回转，因为你比我更爱他们。那也因为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得到释放了。所以今天我想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就光光讲祷告，当然我们还有别的哈，我们还有别的一些的方法可以专注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就鼓励这个姐妹重拾这个祷告的这种信心，这可是你的武器呀、啊，
嗯，根基，
这个是你的权柄啊，是你神给你的一个随时随地多方的祷告，是作为上帝儿女的权柄啊，
嗯，
你为什么不用呢？作为一个小兵说，我弹尽粮绝了，开口向神说，主啊，救救我吧。啊，那总会说吧，然后你就把你自己、把你的家、把你的婚姻交在神的手中，什么都不做，你就光光定睛的仰望他，迫切的祷告、进食祷告、多方祷告、不住的祷告，看看神会做什么样的事情。
阿门。
嗯，
今天的时间有点不够，我们就先在这儿打住。明天关于如何有一些具体可实施的一些办法，可以带给姐妹更多的启发。
好，
我们明天再见。我是永恩，
我是珍儿，
拜拜，
拜拜。
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假装不了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啊、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哦、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再走成我也要来对你说，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因为你的爱我需要。